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80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让我变成无私的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18日。我今年75岁，修炼大法前，我患有严重的妇科病，例假一来就20多天，血见愁的药一瓶接一瓶的吃，也没好转。又到小医院输液，一输就是半个月，每个月都要输一次，效果也不大，去不起大医院。我经常心慌没劲儿，心里难受的说不了话。孩子们跟我说话，我只能摆摆手，没力气回答。后来就卧床不起了，饭也做不了。亲人们见我这个样都很发愁。1998年8月，一个亲戚叫我去学法轮功，说去病健身效果特别好。我一听就跟着亲戚去人家听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。我当时虚弱的只能靠墙伸着腿坐着听法。听完一讲法后，我觉得心里很舒服。听完第二讲，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。听完9讲后，我很震惊，觉得师傅讲得太好了，都是教我们怎么做好人的道理。听完讲法后的第3天，我就来了例假。当时我已经买好血见愁药，我心里想，这次我不吃药，师傅讲得这么好，我看看这个法轮大法到底怎么样。结果例假来了3天就干净了，身体还很舒服。过去来例假时腰酸背痛，浑身难受，这一下我彻底服了，怎么没早些遇到呢？此后我天天学法练功。我只上过2年学，转法轮书上的字有不认识的，学法典的人就耐心教我，渐渐的我能通读转法轮了。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遇事都为别人着想，不再与家人争斗。过去公公对我很刻薄，对我说话很难听，稍不如意张口就骂我，处处找茬，我觉得委屈，与他争辩。学大法后不再与他争吵，处处体谅他老人家的不易，给他做可口的饭菜，对他问寒问暖。他当着我丈夫的面说，某某指我，怎么这么善呢？对我这么孝顺。我说，我是学了法轮功才这么对你的，不然我可做不到。全家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家庭和睦了，我的身体也很快康复。老公公去世前也得了法，并托梦给我儿媳妇说，让你妈注意安全。1999年7月，邪党迫害法轮功，上面让教大法书。一个邻居听信了谎言，劝我说，我们上当了，把书交上去算了，省得惹麻烦。我说，大法救了我的命，我才不教呢，谁也别想动了我的心。我仍坚持修炼，与人为善，家人和邻居们都称赞，说我像变了个人。1999年后半年，我在县城开了个小旅馆，善心对待每位顾客。有的顾客吃腻了外面的饭，就买来食材自己做，我免费提供燃料、炊具、佐料等。顾客们说，到了你的旅馆就像到了家一样温暖。我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真相，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。很多顾客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离开时带走了大法真相资料，有的还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一次我给一个顾客讲真相，那人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专门抓法轮功的，你还敢跟我讲这个？我说，你是受骗了，不明白，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你都得有一个未来呀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。他打断我说， 你别说了，再说举报你。我说，可别报，报了对你和你家人都不好。他没言语，向门外走。我上前叮嘱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。有一对北京的夫妻在我旅馆住了几天，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讲了中共历次运动都是利用群众斗群众，迫害法轮功也是如此，用毒打、电击、吊靠、关水牢、灌辣椒水等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赚黑心钱，劝他们三退。听后，那位男士说，我知道共产党多邪恶，1989年六四时，我就趴在路边的花丛里不敢抬头，有人稍一抬头或稍一动弹，就被枪打死了。广场附近的居民不敢开窗户，一开窗户就遭到机枪扫射。我当时吓得不敢动，尿湿了裤子，直到广场上的尸体被清理干净后，天亮了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我才敢从花丛里爬出来回家。回家后吓得好几天浑身无力，躺在床上不敢出门。他俩爽快地做了三退，离开时请了两本大法书。2019年腊月25来了一位顾客，进门就对我说，我身上只有20块钱，走了几家旅馆都不让住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自己是安徽人，到这边来要债，和债主说好了腊月28给钱，现在却找不到人，打电话也不接。我告诉他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让他交10元的住宿费，没钱了我管饭。住下的头两天，他还能出去买个馒头和咸菜吃，两天后他就饿得直不起腰了。我就管他饭，我吃啥他吃啥。大年初一开始封城，他藏在2楼不敢露面，我做好饭给他送上去。他是修净土的，每次我给他端上去，他都双手合十说，谢谢大姐。再接过饭碗说，大姐你是真修的，这法轮大法太好了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，他就和我一起学大法。正月初六，我正和面准备包饺子，派出所来人查房，看到了他。警察说，现在有疫情，旅馆不让住人了，你让顾客走。我打掩护说，他是我表弟，过来要账。警察说，那也不行，不让留人。那人听了就去收拾东西，说去银行自动取款的地方住。我说，不行啊，疫情这么严重，用不了2天你就得被抓走，我给你想个法子吧。我把他安排在一位同修家暂住，这位同修有一处闲房叫方便，这位同修每天给他送饭，他和这位同修学法练功，大约住了半个月，他又回到我这里住了2个多月。解封后，他找了份工作，把房租都给清了，还买了礼品送我，并一个劲地说，谢谢大姐，大姐呀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怎么感谢你呀。我说，你不用感谢我，你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你，我要不学大法我也做不到。他激动地说，对对对，谢谢大法师父。说完，他面对大法师父的法像双手合十，眼里含着泪水。临走时，他请了一本转法轮带回家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7年了，生命在大法中得到提升，使我从一个自私为我的人逐渐变成一个无私为他的人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，也救了我们全家，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以法为师，跳出情， 悟道还要做道。作者：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7日。我跟随师父修炼已有20年有余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才能够一路走到今天。能够得法修炼是我最幸运和幸福的事。法轮大法真善忍已在我心里深深扎根，像是一盏暗夜明灯为我照亮前方，使我在这个乱世中不迷航。在这20多年修炼中，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玄妙。师父为我不断净化身体，使我20年来从来没有去过医院，也没有吃过药，反而身体状态比同龄人更好，看上去很年轻。体力活、体育运动样样都行，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身体而影响工作生活，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心理负担，就是无病一身轻的感觉。我认为光是这一点，在常人社会中已经就是极其超常的了。想象一下正常社会中的人，不是20天，也不是20个月，而是20多年，从来没有因为身体问题给自己带来任何负担和困扰，这难道还不能称之为神迹吗？但是修炼大法更多的是得到精神上的升华。大法修炼最重要的是提高心性，要按照真善忍达到每一层师父讲法中要求的标准，要不断努力去掉自身畏私的特性，要修出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不断向内找，用法去衡量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达到标准，从而不断提高。第一部分，以法为师，放下情。大法内涵博大精深，修炼需要勇猛精进的。很多时候去掉执着并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也能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不断点化和帮助我。比如前段时间去上学时，我都是边走边听《神韵歌唱家》专辑。几天后家里有位亲戚突然去世，得知这消息之后，思考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才符合法。这些专辑中有一首歌是《什么是你的向往》，这是师父创作的歌曲。师父在《红银三》《什么是你的向往》中说，情是越正越紧的网，名利把人一生捆绑，执着中被伤得太重，什么才是人的向往？做人不是为了争抢，危难时神在把难挡。今生未见创世的主，你生生世世在寻访。随后脑子里就总是在唱这句，情是越正越紧的网，名利把人一生捆绑。真的是一直不停地能听到歌唱家唱这两句。我之前走路的时候，《神韵歌唱家》专辑轮流播放的，并没有只放这一首歌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我脑子里却一直出现这首歌的这句。我立刻悟到，这就是师父在提醒我，不要执着情。我也是这样做了，并且提醒了也是家人的其他同修。我知道，遇到的每件事都是修炼提高的机会。在常人层面讲情，亲人离世就会回顾起有多好多好等等。在跟同修通话的时候，得知他也说了很多回顾那位亲人的种种的好，很惋惜难过的话，当时我也跟着动了情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醒我这个事情呢？我也跟丈夫同修切磋了一下，我们因为异地，所以难免会想念对方之类的，所以我们都认为应该去掉这种情，不能煽情，否则就像是情网一样越挣越紧。就像师父把这个内容放在自心生魔中讲的一样，属自己的问题产生的魔，然后还会影响其他人，让有这种情的人也一并难受，产生波动，影响了本身该做的事，从常人角度也完全说得通。 如果自己往那个方向一直想，就能使自己沉浸在那种感情中，就会体会到喜怒哀乐，然后就有了情绪的波动。如果是悲伤抑郁的话，从现代科学角度看，这种情绪也能给身体带来血压问题、内分泌问题、心脏及其他内脏问题，从而影响身体健康，时间久了就会造成更严重的疾病。一旦陷入情，也会影响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真的是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所以我们一致认为，要按照师父法里讲的，主动地放弃对情的执着，摆脱情的控制，集中做好各自该做的事，我们认为这就是对自己和对家人最好的负责。第二部分，悟道还要做到。最近我体会最深的还有一点，就是悟道还要做到。因为我是从少年时期开始修炼的，所以对法的理解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。刚开始还跟父母一起去弘法，那时候也经常听到大法学员提高心性后的好人好事，后来邪恶迫害，就开始讲真相，用嘴讲或者发资料给别人，下意识的就把讲真相局限在通过讲话或者文字告诉别人就行，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讲真相。但是自从邪恶迫害开始后，我们就不能公开去弘法，没有公开自己是大法弟子身份，我感觉就渐渐的在自己行为上放松的要求，感觉对自己做好本身就是正实法这个问题渐渐的就忽视了。所以身边新学员总说我言行不一致，说得很好，做的却不是像告诉别人的那样。还好在师父点化下向内找，才使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，把着眼点放在提高自己心性上。我由之前总爱打着为别人好的旗号，经常强制别人听自己的，非常自私蛮横的人，变成了遇事为他人着想、虚心接受批评、主动承认错误、真诚的人。身边亲人见证了大法改变了我，也坚定了对大法的信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体会到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首先修炼好自己，这就是正实法的最好方式，也是做好讲真相的基础。不要因为修自己难，而只是停留在把真相讲给别人，自己还是我行我素。我发现不光是我，身边很多老同修都有这个问题。讲真相是讲真相，自己遇到事情时候就按照自己的那套我行我素，造成了很多严重的干扰。我认为是信师的程度不够，而且这里也有党文化、无神论以及现代观念的影响。由于我知识水平有限，以前只是知道无神论、进化论不好，否定它。反正我也不是科学家，也没有学太多的科学，也退出了党团队，又在修大法，当然是信神、有神论，所以我在这方面问题不大。但是现在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，由于种种机缘，我在社会学专业学习，现在社会学专业课中需要经常讨论各种思想对社会和人类的影响。学习后我发现师父说的这些都是千真万确，我发现现代社会的各种学科、各种理论的奠基人，那些所谓有名的学者专家及其理论，其实是非常直白的，就是反有神论的。像这样的所谓的有名的学者和理论还有很多很多，这些都是各种学科的创始理论家，现代的科学、政治、经济等等方方面面的制度、科学体系、知识框架都是建立在他们这些理论基础上的，而通过学校被现代人一代接一代的学习。即便我们没有直接学过这些人的这些理论，我们现代社会也是在这种理论上发展而来的。我们被灌输的 都是这种凡有神论，强调人是理性的主宰，实证科学这一套让人变得非常自大狂妄，以自己的尺度衡量一切，取代神。这是一种不需要仰望，认为人可以自己制造真理和价值的可怕的邪恶思想。这些理论造成的后果就是，这不仅使个人自大狂妄，还使整个人类文明集体自大狂妄。人认为自己可以脱离神，超越自然，掌控一切，以为科学能够解释一切，否定一切不能量化的东西，个人欲望高于一切等。了解了这些之后，让我非常震惊。我采取的解决办法就是，我虽然现在离不开这个社会，但是我可以加强我信神的这种正念。我经常提醒自己，我信神，要谦卑，要以法为大，而不是自己人的想法。信神就要按照神说的做。后来就明显的感觉，自从我开始认真的对待信神这件事以后，现在我悟到了法理就会按照去做，变得非常理所当然，没有任何不情愿或者再打折扣，很简单的就是师父法是怎么说的就怎么做，不怎么反复了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恢复对神的坚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些就是我最近的学法心得，我的理解有限，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众生快乐，我也快乐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6日。我很惭愧，前些年由于学法浅，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修炼与正法的严肃性与重要性，从心里说自己没有做到位，失去了许多自己本应该提高的机会，蹉跎岁月，荒废了大量的宝贵时间。这些年，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方知自己这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》中说，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，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。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，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。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，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。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，我们才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师父为宇宙众生承担了一切，他们才依然在历史的现在而存在。师父为世人承担了一切，他们才有机会还在世上。师父把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浩荡佛恩给了我们，给了宇宙和世上的众生，为的是什么？师父为的是正法，拯救宇宙大穷，救度天地苍生。师父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光荣称号，是让我们担起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。我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，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，随师来到世间，兑现来前誓约，最终带着自己的众生随师回归天国家园。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和荣耀啊！境界升华上来之后，能够把修己救人放在了首位，在自身同化大法的同时，把讲真相作为己任，无论是外出还是在家里，把大法的福音都传给每一个世人，只要有缘相见，就是大法救度的众生。 我都把大法赋予我的慈悲送给他们。几年来，我每次去本镇或邻镇赶集以及购物时，都带上真相资料，包括真相币和真相护身符等。首先发资料，随着买东西再兑换真相币。过程中遇到有缘人讲真相，对方明白真相后再送护身符。因此几位女老板自然和我成为了朋友。邻镇一家超市的两个女老板读了我送给他们的天赐红符小册子，明白了大法真相。他们大量的用真相币给顾客找零钱，从原来冷冷清清的一个小平房超市，前五年建起了二层楼，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型超市。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其中一个女老板每每见到我，总是恭恭敬敬地向我双手合十。我每次买东西，他们总是廉价卖给我，我多次把自家种的各种蔬菜送给他们吃。还有一家农药店女老板，我经常去他家买除草剂，借机也把师父给世人的几篇讲法送给他，他都收下了。我和他多次兑换真相币，少则500元，多则2000元。因为忙，他连数都不数，非常相信我。我每次去买农药，见到我就亲切地叫大姐。他总是卖给我效果最好的农药，我带去的其他人，他也同样给予优惠。我买蔬菜和果树药，他连成本都不留，赠送给我。几年来，我家的农田用他家的除草剂灭掉了过去的草荒，给我腾出了很多时间做正事。去年以来，我把家里菜园的夏菜、秋菜一次次地送给他。他家的买卖在我们这一带是红红火火，雇佣了两个员工还忙活不开。前不久我去本镇赶集，该做的事做完后，我在市场门口等候家人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大姐，她很忧愁的样子。原来是她手里没有零钱乘车，她告诉我她买肉把零钱花了，因为卖肉老板不要她的百元钱，不愿意找给她零钱。我马上把包里的真相零钱换给了她，给她讲了真相，送给她一个护身符。他连声的道谢。我从大姐那里得知卖肉老板缺零钱，第二个吉日我特意给老板送来1000元真相币，他非常高兴。那天因为天气寒冷，他没有卖多少钱，只能跟我兑换600元。我说，这400你先留下，下集我来取。他说那不行，他马上去对过找卖食品的老板帮忙，还给了我那400元。本镇一家夫妇肉店，他俩明白真相后，我送给他们的真相台历年年摆在肉店里的办公桌上，来来往往的顾客都能看到，他们也一直用真相币给顾客找零钱。这几年的生意兴隆得不得了，其他肉店每集卖一头猪都很困难，而他们卖一两头猪不费劲，有时卖三头猪。我每次去买肉，总是在要散集时才过去买，因为我看他们忙得不可开交，每年在他们手里流通的真相币高达数万元。我总是鼓励老板娘说，你们帮助我们大量的传福音，其功德无量，你们的生意肯定好，大法在保护着你们。老板娘非常高兴，我每次去总是亲切地称我妹子，老板也让我坐下歇歇。我买肉，他们都廉价卖给我，我过意不去，我把家里的特产花生米送给他们。以上是我在讲真相送福音中的意外收获，我没有想到世人会如此的感谢我，他们是在感恩大法，感恩师父。众生快乐，我也快乐。在此我感谢常年给我送耗材和真相币的同修，感谢制作真相币的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 谢谢您的收听。